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到了今天是咱们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主，真的实在是感恩。我们先就祝每位弟兄姐妹，春节愉快，真的神的恩典超越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主，感谢你，真的是接触我们这些真的是过去不认识你的人。主，透过你的恩典，主，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求主你此时也打开我们的心，赐我们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明白你话语的心。主，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也能够领受，更能够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求天父你来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祝福每位，不管是在这里的，还是在网上的聚会的，都让我们的心能够真的蒙你的喜悦，让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靠在你的恩典，靠在你的话语，能够更新改变。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接着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中间的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他很喜欢背圣经。那么上一周的圣经，我们这一周的经句呢？我们是罗马书16:25，那里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我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那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那么其实背一些经句呢，不只是说记在心中，而且呢更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个星期或者在一段时间的内呢，可以安静下来思考这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能够更深的领受里面的意思，能够把它们也能够更用在那么我们的生活中。那么这一周的上周的经句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其实里面告诉我们有包含三个要素，就是一个就是福音，就是神恩典的供应；另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大，就是神话语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那永藏那些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那么这个呢，就是神给我们赐下的奇妙的救恩，奇妙的救恩。我们前面也说过，罗马书呢是对福音最系统、最全面、最清楚的一个解释的一本书卷，而希伯来书它其实是对耶稣基督最清楚、最全面、最深入的解释的一本书。所以呢，我们为了对基督有更深、更全面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从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希伯来书这本书。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这本书没有告诉，那么到现在呢其实也没有一个确定是到底是谁写的，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作者，但是我们也这个不会影响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因为他希伯来书它也是圣洁的正典，它也是神赐下的启示。那么这份信呢，这希伯来书这份信呢，它呢很可能就是写给一个犹太基督徒一个群体的。那么写作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后的60年到主后的90年。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来看这本书的前言部分，也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两节经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那么这两节经文呢，我想从两方面来和大家来分享，就是神首先是借着先知来说话。第二方面就是神也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对我们讲话。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第一节，那么神借着先知来说话。那么第一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希伯来书这第一句话就带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我们的神不但是存在的神，不但是活的神，他是说话的神。古时呢，这个地方就是指耶稣基督降世以前的旧约的时代。 那这里面的先知这个词呢，在中文中我们听到先知，我们直接就会想到这就是预先知道，对不对？表示顾名思义。但是呢，圣经里面提到的先知，它的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呢，不是我们看到这个意思，也包含一点这个意思，但主要的意思它是神，先知的意思是神的口，神话语的出口，这是先知。所以用我们现代人的话，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也就是指神的代言人，就神的代言人或者发言人。那么先知先是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话，神要他讲给人听的话，然后呢他代替神把这些话来讲给人听，所以这就是先知的一个他的一个职分。所以呢，先知他是奉神的命令，所以靠着神的能力把神的话讲出来的人，所以这就是先知。所以先知们呢所讲的话，他就是代表神要对人讲的话。所以呢，先知这个职分是非常严肃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就决定于他们怎么来听借着神借着先知对他们所讲的话，更决定于他们对神所讲的话他们是如何来回应的。所以这两方面决定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命运。所以呢，先知代表神对人讲的话，人呢借着信心来，人借着信心代表自己对神怎样回应，来对神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呢，这个启示自我又要对他所有所相应的神，那么这个先知来成就他心中所定的。也就是说，这个启示自我神，就神启示自我，而且又要对他所想，对他所这个所回应这些人，他心中所定义，那么他所愿意说给人的道理，让人来，让先知讲出来，让这些听的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这就是我们先知道一下先知他是做什么的。那么神其实借着先知首先告诉我们世界是怎么样形成的，其实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第一，圣经的第一本书就是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第二方面，神也是借着先知把世人的堕落，人本性中的败坏，人需要悔改，这些信息要告诉人。神如果先知不告诉人，我们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不单单是看见万有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本性里面，透过先知的话语告诉我们本性里面我们有什么错误，我们有什么罪孽，有什么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呢，神在旧约里面呢，其实就把律法赐下来，律法里面呢就有一些道德性的要求，那些严格的命令在其中。所以呢，神告诉他的选民在生活中可以做什么，那么不可以做什么。那么其实这里正好与现在流行的心理学其实正好是相反的。我们说现在的心理学那么不一样，心理学告诉人们啊，我们教育小孩子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跟他们讲啊，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其实圣经不是如此，神不是这样来教导人的。神在律法中很严格的经常说，你不可做这个，你不可做那个，你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所以这就使得当你要做一件违背律法的事情时候，人心中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警醒警戒性的一种直觉，也会马上产生一种罪恶的感觉。如果你做一些违背律法的背逆神的事情的时候，所以因为神已经把律法放在他赐下的这个命令里面，而且呢，神也在造人的时候 也把善恶之心放在了每个人的心里面，就放在了我们，就是我们所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的良心。所以这些律法就变成了神对人品德上或者道德上的一些普遍的要求或者普遍的标准。那么现在的公共教育教导的是相对主义，影视和主流媒体也都是宣扬宣扬的相对主义，来告诉人们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这样呢就让人做了恶也没有什么羞耻感，没有什么罪恶感，所以呢社会道德就越来越沦落，真的是自由化，自由可以说自由堕落，真的没有约束，就像自由落体一样自由的堕落。但是呢律法里面常常是讲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那样做。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弟兄里面基督徒说，虽然我知道这个，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来做那些神说可以做的事，或者那些怎么样才能避免那些就是神说我们不可以做的那些事。就这个对每个人有时候真的是很说，到底怎么样来做这个不做那个，怎么样来分别这个。那我正好前一段时间听一些讲道，听一个传道人这样总结的非常好，我愿意分享给大家，我想对我们会很有帮助。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若常常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就不会做我们不该做的，我们若不常常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就会做我们不该做的。我想这句话说起来非常的有道理啊，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大家一起可以思想一下，就是我们若常常做我们该做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做我们不该做的，我们若不常常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就会做我们不该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话呢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来真的让我们怎么样避免那不该做的，就是我们要常常做那些该做的，我们自然就不做，就不会做那些我们不该做的。那这边的小玉说他小玉裂嘴，小玉的意思本意就是说话，不管是多次多方，那么神都是在说话，都是用他的话语来启示人，神借着启示众先知来对列祖说话，对当时的列祖来说话。那么启示这个词呢，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把幕拉开，就像我们说有个这个舞台上有个幕景把它拉开，或者就是把一个盖子打开，一个东西被盖着盖着，我把一个盖子打开，所以这是启示的本意，就是把盖子打开，把幕把它拉开。所以神的启示呢，就是神把他自己打开，让人能够明白认识他。所以启示的本意是这个意思。所以神把自己的奥秘向我们打开，这就是神来自己把他启示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这些人类，使我们能够看见他心中为我们所定要我们知道的那些的真理。所以这叫启示。神的启示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叫普遍启示，那么另一部分就叫特殊启示。普遍启示也叫一般启示，所以一般性的启示呢，就是指所有人都，就他启示给所有人都能领受，启示给所有人的，包括基督徒，包括那些别的宗教信徒，也包括无神论者，所以这是一般启示，神赐给所有人。所以只要你是一个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你都会领受神普遍的启示，或者可以叫一般启示，因为这是一般的普遍的赐予所有人类，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启示。那么特殊启示呢，就是赐给那些被神拣选的人，神特别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恩典，是其他人所没有得到的，这叫特殊启示。这是特殊的。那么特殊启示呢，就可以帮助被神拣选的人明白认知 相信和领受神的本性、神的计划和神的恩典，这种启示叫做特殊启示。所以弟兄姐妹们肯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没信神的之前，虽然拿出圣经来也能读，但是圣经有好多的真理我们是不能明白的。也就是说，神的特殊启示，它是启示给那些蒙他拣选，那么其实就是被他拣选的那些人，他才让这些话语进入你的心来明白。所以我们只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也就是我们蒙恩的那个时候，那么圣灵才会带领我们能够明白圣灵上所写的话。所以那就是特殊的启示来赐给我们。所以神的普遍启示，我们刚才说的是特殊的启示，那么神的普遍启示也包括两个方面，我们说他赐给任何的所有的人。那么一是神创造的万物，就是我们眼睛看见的自然界的所有的受造物，那么天地万物的存在都在有声无声的继续不断的把神的智慧和他的大能向人来启示。那比方圣经中，那么十九篇就说，哎，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哎，就是你看见的一切，其实都是神在不言不语的在讲话，就是就普遍启示。我们人肯定看不见，作为人就会有一些思想。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人普遍启示的另一个方面，除了神的创造，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直觉，人的直觉对外面世界的反应。人的直觉对外面世界的反应，就是人我们每次看到神所造的万物时，我们内心就会产生一种不同于动物的一种反应，不同于动物的一种反应。比方当一只鸡、一只狗、一只猫，它看见大自然的这些东西，它看完了，就看看哪些东西有些好吃的东西它能吃，这是它们的一个最基本的反应，然后它就走了，离开了，这是动物的本性。所以如果人看到大自然看来看去，就找点吃的，找点喝的，找点什么自己喜欢的，那么那就跟动物呢真的是差不了多少。所以人就是那样的话，也跟进化论所谓讲的说人就是一个高级动物也就差不多了。但是感谢神，我们神不是人，不是这样的，我们人是按照圣人是特别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与动物有本质性的区别。所以人看了大自然以后，他不单单是找什么可以吃，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可以被自己用，那么有时候呢，人看到了大自然以后，他可能就会拿起个笔来画一画，模仿出这个山是那个样子，树是那个样子，花是那个样子，草是那个样子。但是呢，动物他自己动物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对大自然的形象才能够有一个能力来了解来认知。所以没有一只猫它看了一样东西就能够哪个东西能够把它想画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动物和人是绝对不同的，人是人，动物是动物。动物其实连它自我存在的价值和它的这些的觉悟的东西它绝对是没有的，动物只能是本能的做出一些反应，但是人呢是有一种用自己的理性来认知这些大自然的可能。但是呢，这个和我们说的动物虽然也能够有一些反应，对自然界的反应的本能，它这个它需要吃东西，饿了也需要一些要能吃东西，动物也知道它有受害的可能会躲开，动物也会找一些安全的地方，这是它的本能。但是这个呢，和我们所说的我们人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悟性、我们的理性等等，这是绝对不一样的。动物是没有这些我们人的这些的属性。所以呢，普遍启示不但是在受造物之中，普遍启示也在我们每个受造的人的内心，人的内心。所以呢，罗马书1:19-20就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人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这两节经文是圣经中最明显最直接的谈到普遍启示的两节经文。也就是说，外面的创造，人心里面，那么对外面这些神造物的这些的这种直觉的感知来显明，这就叫普遍启示认知，这叫普的人达到一个认知，这叫神给我们的普遍启示。那么希伯来书的第一节，那么刚才我们读到的，还第二节，其实这里呢，他没有提到普遍启示。他只提到了，直接就提到了什么呀？特殊启示，就是什么呀？就是耶稣基督还有这些先知所传讲的话。为什么呢？他没提到这些普遍启示呢？就是因为这里所讲的不是神借着大自然在讲话，这里所讲的不是神借着我们人的良心来讲话，这里所讲的是神借着什么呀？先知来说话。然后又借着耶稣基督他神的儿子对我们亲自说话。所以呢，特殊启示呢，它也包括两个方面，就是一是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二一个方面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他的作为来向我们人来启示。所以这两个方面也是特殊启示的两个方面。那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是多次多方效力列祖。那么这个多次多方这句话里面，其实呢，它里面包含了五个方面神特殊启示的特点，神特殊启示这个的特点。第一，就是神是主动启示者，哎，这五个方面呢，可以包括就是这个神在旧约中，他透过先知启示列祖的一个特点。第一就是神是主动的启示者。神多次多方效力列祖，说明我们的神是主动说话的神。我们的神不是在人的宗教性里面产生出来的一种对象。我们的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还有一方面是我们人有宗教性。而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你的文化水平或者你的文明程度怎么样，人生来就有一个敬拜宗教性的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从来不会看哎猫狗去拜偶像拜假神，那人呢生来你不拜真神你就会拜假神，这是神人的一个生来的一个宗教性与动物有本质性的不同。所以我们的神不是在人的心灵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心灵敬拜的一种类型的景象，我们的神是亲自对人说话，他是主动的。如果神不是主动说话，那么我们人凭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是不可能认识真正的神的。如果神没有启示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么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是没有任何办法知道神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这位神是主动向人说话的。那么即使神呢，他不但是主动的，而且这里面是告诉我们说是多次多方向人说话，多次多方向人说话。那这里面的多次多方小于列祖呢，包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充满忍耐的神，我们的神是充满忍耐的神。这里面有多次多方，那么多次说明神是很有耐心的来启示自己的神，很有耐心，不是一两次就烦了，他是三番五次不厌其烦的把他启示给我们。所以这样啊，启示就变成了有一种耐性，那么把自己的心意来不厌其烦的来启示给人。那么有一位神学家叫约翰这个威斯里，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听过，他呢有18个孩子，像这个他自己有18个孩子。那么这个大的懂事的时候呢，小的还很小，所以呢，当这些婴孩长大的时候呢，他还要就像教导那个前面那几个孩子一样，一遍一遍的重复的在教导后面这些小的孩子，就把他过去教导那些大的孩子那些从头一个一个从头来一遍一遍的从头来。那么因为18个孩子前后他差的年龄太大， 所以呢，有一个人就问这个约翰卫斯理说，说你不会感到厌烦吗？你这么多的孩子，你一个一个的这样耐心的来教导。那么这个卫斯理的母，这个约翰卫斯理的母亲，那么他就说什么了？他说我有18个孩子，我要尽18个母亲，我要尽18个母亲的责任，一个一个讲。就他对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对一的，他做尽母亲的职责。所以他说我漏掉一个，那个就好像不是我的孩子，就漏掉一个没有好好教导，就像不是他的孩子。所以他说我一定要一个一个讲，继续不断的讲，耐心的讲。我想我们神，其实我们人还是这样的，有的人啊，有的人他这样的，但是所以我们的神更加如此。所以神的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忍耐的继续不断的不厌其烦的把他的道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来传讲给世人，让世人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他。所以呢，神就是以宽容忍耐的心来启示他的真理给我们这些拜访者。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悔改的那一刻啊，我们过去都不认识神，那我们有那么一个时间呢，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愿意来悔改。那么可能我们其实为什么那时候会悔改呢？或者我们认识了神以后，我们有时候也是对我们一个罪啊，我们读了几遍圣经，读了好多，听了多少道，经常听到哎，我里面这个罪被提醒，但是就是不悔改。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听来听去，那么那句话可能我们听了多少次，我们只有那个回应的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悔改。只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催逼我们说你这个罪要悔改，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对神的话做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真正才是会悔改，会来听神的话来顺服。所以呢，我们可能听我们听得到，我们听过很多的道，每个弟兄姐妹可能，但是呢，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一次一次的把听到的机会都当作平常。那么有时候里面讲到那些哎，对我自己里面的那些提醒我们的那些该悔改的罪，我们可能也把它忽略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对神的话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那么其实但是神呢是忍耐的神，神也是怜悯的神，所以呢在启示人的时候，神也是不是说我们这次没回应啊，神就不管我们了，神一次一次的，你这次没听，继续跟你来讲，继续让你读经，继续让你听到，来看到我们生命中那些没有正确回应神的那些的行为，那些的行，那些的罪。所以直到我们，只要你是神的儿女，只要你是一个真的有新生命的人，一个得救的人，那么你肯定会有一些对你内心里面对你那些罪没有悔改的，你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来正确回应神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经常会有，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有时候呢一个真理我们听了几十遍，常常就是听不进去，就是抵挡。所以呢，神就一次一次来告诉我们，不厌其烦告诉我们，直到我们从这个罪中走出来。那我记得我自己有一个很这个清楚的经历，就是在这个十一奉献上。我记得我刚信了主以后啊，我们是在国内信的主，我们真的信了主以后，常听人们说十一奉献，但是一听到这些就不想听，就觉得。啊，自己奉献，自己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奉献给这个教会，奉献给这些这个福音事工，就觉得好像从人身上拿出什么东西去了。我就知道来到美国以后，我们还是觉得去教会看见别人奉献，有时候自己拿出10块钱来奉献，都觉得心疼的不行，觉得这你多拿出10块钱，我觉得自己又少了。所以每次呢，听到一些信息就烦，就抵挡。但是知道呢，有一次真的是听这个信息听到真的就扎心了，真的知道了，真的是这个时间可能也是到了。那么就是说奉献不是你愿不愿意，不是你该不该，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命令，我们要用正确的心态来回应他。所以呢，我们才你走出一步内去， 那你要做退一步，神的恩典就会临到，一步一步你就不会有奉献职业奉献这些事情，你会有挣扎，因为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回应，神也问你就蒙神的喜悦，神也会继续带领你，不会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件难事，当作一件自己做不到的。当然我们靠自己，我真的是做不到，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来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让我们能够从最终能够走出来。那么这是关于这个第二个方面，神是充满忍耐的神。第三个方面，那么多次多方小于列祖表明了神的启示，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很灵活的把它传下来，很有智慧的很灵活的把神的这个真理传下来。所以这里面多方就表示神不是用一种方法，他是用多种方法，表示神的启示是灵活的，神的启示是充满智慧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我们也不一样，所以神就照他充充足足的智慧，又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的需要，他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法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说出来，向我们来说出来。这样一位神真的他才就是一位丰丰富富智慧无限的一位神。比如说在旧约中，神对先知的启示各不相同。比方我们举几个例子，他对亚伯拉罕直接说话，而且神跟亚伯拉罕是面对面说话启示他，就是对索多玛的计划，他跟亚伯拉罕在那，亚伯拉罕跟神在那阿哥，是有几个人你就不毁灭索多玛，神跟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是面对面直接的交谈，所以这是一个样。那么神对雅各也是直接说话，我们知道神跟雅各就是摔跤，对不对？那么直到雅各就是似乎得胜了一样。那么神对摩西的启示也是不一样，神是透过在荆棘中燃烧，但是荆棘没有被烧毁了，但是摩西看到有火焰，所以神在荆棘中跟摩西讲话。那么神也在梦中对约瑟讲话等等这些。所以神启示人，他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耐心的来启示。那么第四个方面，就这个多次多方了，说明了神的话他是借镜性的启示的，不是说一下神就把你神就把他所有的真理启示完了，不是的。神的启示呢是一个借镜性的，一步一步的从难从易到难，从不同的时代到不同的时代，借镜性的向你来启示。所以神要把一个个道理讲出来的时候，那么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人，我们都是有限的、有罪的，我们领受力有限，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文明程度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神就把一些比较容易的、明白的道给我们先讲解了，那么下一个时代再给我们启示一些，告诉我们一些。所以人类就是在学习真理的过程中，真理逐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成长、来积累。所以神是这样启示的，所以我们叫这种启示叫渐进性的启示啊，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启示。那么神在创比方说神在创世纪里面，那么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那我们说神就给亚当夏娃怎么样穿上了拿动物的皮做的衣服，对不对？那么那个就是说告诉启示他们，就是说你犯罪了，但是呢死了另外一只动物来为你赎了罪，所以呢给他们就穿上了皮衣。但是到了新约时代，神就启示我们，教导我们，那么知道那个牲畜的死那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来代替。所以呢这样就一步一步的逐渐的启示，让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来明白神救恩的奥秘，神的真理。那么第五个方面，多次多方来启示列祖呢，里面包括就是神的话它是贯彻始终没有改变的。那么多次多方小谕，我们知道圣经，我们就先不说旧约新约吧，就是旧约，那么它跨越了几乎是一千多年的历史，那有不同的人不同时代的人来写成，但是呢这些却不产生矛盾，没有互相的冲突。所以 所以神可以借着许多的先知写下圣经，也可以借着平民、君王、贵族、牧羊人、医生、渔夫等等，到这里明白包括了新约了啊，不同时代的人来写圣经。但是呢，整本圣经我们说前后一致，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矛盾。当然了，这就是有的人说，哎，有圣经中有很有一些地方好像看到读起来是矛盾或者冲突啊。要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什么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是哎，读错了，所以你觉得哎有错误或者有矛盾。当然不说是那些翻译的错误了，就圣经里给我们教导那些真理的，如果我们人觉得有冲突、有矛盾，那是我们人的问题，因为我们人实在他有限、有罪，所以神是完全的，他是。他是完完全全全知全，所以神不可能出错，所以呢，圣经才会这样子。那么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如何？今天我们对主的回应怎么样？我们该怎么样来对待神的道、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神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心中，在他的教会中，在我们信徒的心中，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间，那么主的道呢，可以得到应得的地位，真得到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新生命中来真正的引导我们，愿主的道能够来管理我们、引导我们、支配我们、来充满我们。那么那些听从神的话语又遵行神话语的人，那他的生命必然会更新，必然会改变，必然会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永不朽坏的基业。所以这是圣经中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呢，神说，所以神是说话的神，神也是晓谕人的神。那么这节经文里面第一节说是他晓谕谁呢？他说晓谕我们的列祖。那么当提到这里面提到经文里面提到列祖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犹太人肉身的那些祖宗，他们的前辈，哎，这就是表示他们的，就是叫他们的列祖啊。那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从属灵方面来看，就是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信心的列祖。那圣经上经常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之父就是谁呢？亚伯拉罕。所以这里面的列祖，用属灵上来讲，我们就是亚伯拉罕，我们信心之父，他是我们的列祖。所以呢，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这一句话，他是用绝对肯定的语气讲出来的，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这种的别的东西，他是绝对的肯定的语气，没有任何含糊，告诉我们神曾经讲过话，是对我们列祖讲的。所以呢，神我们说他是一个讲话的神，这是肯定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用这种绝对的信念和信仰，把他们供认的一切超越所有文化的事实，他们的列祖独特的历史在这里讲出来，就是神曾经对我们的列祖是讲过话的。而这位讲话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这位讲话的神是活的神，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把他的心意讲明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领受。所以我们列祖都是听过这些话的，神跟他们讲的。那么这是第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些的内容。那么先知是把话呢，先是传递这些的先知，把先知告诉这个当时的这些的以色列人的这个这些，告诉这个透过先知告诉以色列这些的百姓，那么先知也把他们写下来，写成这个旧约圣经。那么神的话语传到一个传在旧约时代传了一个阶段以后，那么神就用他的儿子来继续传讲他的话语，继续来启示。所以这是另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新约阶段，神继续来启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今天要来分享内容。神不再借着先知来对他们列祖讲话，神也借着他的儿子来对我们现在末世的人，末这个旧约新约时代的人来讲话。这是第二节的前半部分。他就说，就在这末世，照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么，所以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到古时和末世是相对的，先知跟儿子又是相对的，小于列祖跟小于我们也是相对的。神就是借着先知讲的这些话被记录下来，后来就成为旧约这本书，旧约这本书。所以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神在古时，也就是旧约时代，向人类特殊的启示是没有结束的，没结束的。所以在新约中，神继续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使徒继续来启示他自己。所以这里面就提到末世了。那么末世是什么意思呢？末世的本意就是说末后的这段时间，对不对？末世，末后的这个时代。所以就是指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然后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这段时间都叫什么呀？末世，就这叫末后的时代，就是新约时代啊，这叫末世。这个咱们知道。所以呢我们自从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这末世到底有多长，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是这段时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23年多，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如果有这么长，已经走过了这么2023年多，那么现在我们谁都是可以知道，那么也就距离那个神要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很可能，他随时可能降临。所以我们每位真的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信徒们，我们都当每日的来警醒等候。我们真的不要做那个就像五个愚拙的童女那样的人，等神来的时候那就太晚了。那这里呢，他的儿子，那就是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了，哲学和其他的宗教是被造的人通过理性对真理的一些揣摩，或者对真理的一个人的理性的一种想象，这是这些宗教或者其他的宗教或者哲学。但是呢耶稣基督是拿真理的本体来到了世界成为人。所以人只能靠理性来揣摩真理，只能来设想想象，但是呢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真理的本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子，然后用人的话来对我们讲真理，讲他的道。所以呢，耶稣讲的话就是一切神对人所启示的最高分。所以到耶稣基督，所以讲的话就是神对人启示的最高分，所超越先知，超越那些旧约中的那些的先知。所以基督的显现，基督的言语，基督的行为，基督的工作，基督的这些德性，都是神在人间启示的最高最高的真理。一个人若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就不认识神；一个人若不信耶稣基督，他也就不信神。所以呢，在约翰福音3:36，那么那里告诉我们，信子的人也有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那么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以第一人称的权威来说话，大家读新约圣经，读福音书里面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对不对？耶稣基督说什么话，他都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话，第一人称来讲话。我们经常看到主耶稣这样说话，比方说，哎，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哎，都是用的第一人称。所以这是基督跟先知本质的差别，本质的差别。而先知们怎么说话？旧约中先知他们说话往往这样说：耶和华如此如此说，就他不敢说我告诉你怎么样。先知讲话都是说耶和华什么什么说，是耶和华启示他，他作为一个第二次材料，作为神代言人来跟人讲话。那么这是先知是这样讲话。那么耶稣不需要这样说，耶稣不需要说，哎，神这样告诉我，所以我照着神这样跟你们讲。耶稣不需要这样讲。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话和先知的话 因为他自己跟先知他的职分他的身份是完全不同的，身份完全不同的。先知是代神说话，先知是代表神来说话，而耶稣基督是神自己在讲话，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自己，神本身就是真理的本体。所以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他不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来讲话，他是以神的身份来讲话，他是以神的身份来亲自对人讲话。所以呢，我们经常在圣经中听到怎么样，耶稣基督说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圣经中有好多这种耶稣基督这样的表达，对不对？都是有第一人称，就是说我就是神，我说的这些你们不用怀疑，都是绝对正确，都是绝对真理。因为他本身，因为他就是神本性中间诚实忠信的那个本体，所以基督讲话的时候，那个神性的印记就清楚到一个地步，甚至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本质。所以耶稣基督讲话，他是神的本性的彰显，有时候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是不可能用人的口讲出来的，人不可能说那样的话。我们举个例子，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8-20节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来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样的话谁敢讲？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话，对不对？因为这不是人可以讲的，只有带着神的印记，只有神才可以这样讲话。为什么？因为以神的身份讲话，就是表示他是神，他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他讲话时候，世界上任何不同地方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在咱们这儿叫这个来，我们在这儿聚会。那么同时，现在世界上，哎，在不同的地方，哪怕在中国，在台湾，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有同时聚会的地方。耶稣就是说，不管在哪里，只要有2-3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同时跟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对？这就是说，神他是耶稣，就是超越空间这样的一个神，他是这是能体现他的神性，他与人是完全不同。人任何人不敢讲这样的话，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自己才敢讲这样的话，因为他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的。所以基督不像众先知那样需要多次多方代表神讲话，基督是神独生的儿子，他不需要多次多方讲话，因为耶稣基督独自来，他一次来临，一次成全，他一次以义的，他代替了不义的，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一次把神托付给他的，透过他自己对我们讲出来，所以这已经就是够了，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就像旧约中的先知一代一代的传，耶稣基督他自己来一次，他自己讲完就非死就够了。所以呢，他不必再多次多方继续不断的往下讲。所以呢，旧约先知传讲的是将要来的基督的影子，旧约先知传讲的他们就是要保持中心，就是也是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的他只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而基督自己来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自己来以实体向我们显现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哎，旧约是我们只是基督耶稣的影子，这新约呢，就是实体来到了这个中间，亲自这个真理的本体来对我们讲真理讲话。所以呢，在哥罗西书2:9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句话本性，这句话意思就是什么？神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体，所以他才有神的本性。所以呢，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居住的，来有限一切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本身。所以呢，不需要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再不需要任何人或者任何的天使、任何灵界的任何的这些的这个天使或者什么再来启示，不需要，因为已经成了。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最后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就是 成了，已经完成了，不需要神一切的启示已经完成了，不需要再有别的启示。那么前面呢，我们看到了神就是借着先知来晓谕列祖，这里说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来晓谕我们。那这个先知晓谕列祖，也就是以色列人领受了先知所说的那些神的话。那么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这句话呢，这个我们又是指谁呢？我们是指谁呢？那这里这个我们呢，就是指这些写新约书卷的人。这本新约书卷是什么写下来的？也是透过神启示，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亲自讲话，哎，当时那些跟随他的人把他记下来，他们还有后面的使徒，他们也亲自领受。那么这就是说，写这些新约书卷的人就是我们。对，本地，所以最主要的这层意思就是写成新约书卷的这些人，这些人把从基督领受的这些话写成新约。那这里面呢，也更广义的来讲呢，其实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包括在，我就把你我都包括进去了。因为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那么通过圣经又对你我在讲话，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书之后呢，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把你我都包括进来了。所以呢，凡是念这本书的人，那么就在这个我们的中间了。所以这是就这层方面的意思。所以我可以说，整本圣经就是从最先的启示到最后的启示，它是整体的，整个就是一体的，前后呼应的，是完整的神启示的一个文字性的记录。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启示就结束，神的启示结束。所以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透过神在圣经中启示我们的，我们来领受真理。我们不，所以如果现在你有时候也会听到说啊，某某人听到神的启示，啊，神启示他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不要相信，因为神已经说了，他的特殊启示已经结束了。你可能吐，所以我们任何的从神得到的，我们给我们的光照，给我们的了，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通过圣经，通过圣经来了解神，通过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的更清楚。所以呢，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他先在旧约时代借着先知晓谕了列祖，后来呢，又在新约时代借着基督晓谕了新约书卷的作者，借着新约这些的，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晓谕了新约书卷的这些作者。那这样，旧约的先知所讲的，那么基督自己亲自讲的，以及呢新约的作者写的，把他们这三者放在一起，那么就变成了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神绝对可靠无误的启示，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整本的圣经。也就是说，整本圣经都是神启示的话，都是神启示的话。神不但在过去说话，神现在也在通过圣经继续不断的来讲话，来呼召人，来悔改，来跟随他，认识他。所以呢，听到神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很多人会听到神讲话，但是呢，为什么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这个生命不一样，就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你听了神的话，你怎么样来回应，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呢，最重要是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的话。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听到福音，对不对？我们愿意借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呼召做出了正确的反应。什么反应啊？就是我认为我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做出这样的回应，也不是说凭我自己啊，我就能理解了明白了。这是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赐给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才能够接受。所以这是我们有正确的回应，我们才得到这个救恩。其实呢，我们的成圣过程，我们信的耶稣，我们信的主，我们只是我们得救了这一步迈出来， 那我们将来我们一生后面的一生，我们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对不对？成圣的过程，那我们成圣的过程也需要对神的呼召做出正确的回应，就是正确的回应。唯有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得救，我们也唯有神能接固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上周的经文的背诵，对不对？唯靠，就唯有神能，我们靠自己，我们谁也做不到。神所有的话语来这个讲出来，我们人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对神的任何一个回应能够真正的做出正确的回应，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呢，神告诉我们，那么唯有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得救，也唯有神能接固你我跟随神的信心。所以一生跟随主，我们知道借主的命，只有靠神的恩典，只有靠对神话语的正确的回应。所以神告诉我们要爱神，也要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我们有没有付上代价去关爱更多我们的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要彼此饶恕，那我们有没有除去我们内心中的那些可能的怨恨甚至是苦毒？那么神告诉我们要彼此接纳，我们有没有论断或者轻看那些跟我们有不同观点的主内的弟兄姐妹？神也告诉我们要传福音，要为主做见证，那我们有没有积极的把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福音，我们有没有积极热心的来告诉我们周围的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们，神告诉我们的还有很多很多圣经中，你只要勤奋的读经、听到团契的生活，你会看到很多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话语。我们只要是只有对神的话语，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们的生命，我们才会真正的成长，我们才会真正的改变。所以今天呢，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所以呢，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也真的每个人，我们给我们自己有一个挑战。我们这一年，我到底是愿意对神的话语，我们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透过旧约时代的先知，你也透过新约时代的主，你主耶稣你自己，还有那些跟随你的使徒们，主赐下主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圣灵的引导，我们能够真的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主你给我们的教导。主啊，给我们一颗愿意正确回应你话语的心，是吧？真的让我们能够听了你的话语，就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是吧？帮助我们走出每一步悔改的这一步来，走出每一步能够正确的回应你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心，是吧？让我们真的不要再做那些听了多少遍你的话语，我们就是迟疑，就是不做，是吧？真的求助你来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是做不到。但是求主你的恩典，你的灵与我同在，真的来激励我们，催逼我们听你的话语，能够做出正确的掏出你喜悦的回应，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改变，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更新。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